果，三种果报都能够得到啊！财布施得财富，发布施得智慧，开智慧啊！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得这三种啊果报。那我们这个世间人，他要财富，他也要聪明，他也喜欢健康长寿啊，可惜不懂得方法。啊，如果他懂得方法，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他心愿当中这些殊胜美好的果报一定可以得到。这个法包括的范围很广啊，法是理论与方法，别人不懂，我们懂呢，我们可以教给他，传授给他，这个叫做法布施。无为布施是别人有畏惧有恐怖，我们以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使他离开恐怖，身心难闻，这就叫做无为布施。啊，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常常教给我们，菩萨行理论，这是列在第一个空，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他的目标度艰难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不好的习气啊，就是贪爱吝啬，用这个方法把它断掉啊，用这个方法呢，将这些毛病修正过来啊，这个是布施的大意啊。所以布施对自己有一定的利益啊，有真实的利益，这许多人不知道啊啊，真正可惜啊！人每一个人啊，在他一生命运当中，世间人常讲，我们命运是五年转一次运，在一生当中一定有最好的五年，也有最差的五年，但是那么最好跟最差究竟在哪个五年，每一个人的命就不相同。如果说是好运在少年，这个坏运在晚年，那就非常可怜啊。我们虽然有命运，是在讲这个命运呢，好命跟坏运呢，确实可以自己去调整的，这个要知道啊。当我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这是好运啊，好命当中我不享受，这就调整，希望把好运调整到晚年再去享受，那这就是很聪明的人呐、啊。晚年体力衰了， 精神也差了，行动也不方便了，有福就是有人照顾你，有人伺候你，这个是真正孝福啊。所以福报不要在年轻的时候想掉，财富呢不要在年轻的时候发啊，年轻的时候发财怎么办呢？布施啊，多多的去施舍啊，做这些慈善公益的事业啊，做这个事业啊，你把财舍掉啊，财舍掉，你命里的那个财还在，不是学了就没有了，还在啊，希望到晚年的时候再发啊，这才叫真正聪明人啊啊，晚年的幸福是真正的幸福啊，所以这个好运跟坏运呢可以随着自己来调整，你懂得这个道理，晓得调整的方法，哎，自己能够调整啊，何况更能够修持啊，使你这个获得天天的增长啊啊，没有福晚年的福报，有福的人福报更增上啊，用这个方法来修。第二是持戒啊，第二个科目是持戒。那么持戒不仅限于大小乘的戒律，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戒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生活规范。我们自己一个人独处，佛法里面叫小乘戒啊，这个独处就是儒家所讲的慎独，即使自己一个人没有人见到，自己一举一动都守礼，都守规矩，决定不放逸啊，依然谨慎要慎独，这个属于小乘戒。入众就是我们跟大众在一起，应该要守哪一些规矩，这叫大乘戒啊。所以大乘呢是跟大众相处的啊，在佛门里面，小乘戒叫比丘戒，大乘戒叫菩萨戒。那么它的意义，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守法、守礼、守法啊。所以戒律它实在是包含了我们世间的法律、道德、风俗习惯啊，都包含在这一个科目里面啊。因此学佛的人不仅要遵守啊佛，这是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教训，我们在任何一个地区要遵守这个地区的法令规章，要遵守这个地区的风俗习惯、道德的观念 我们通通都要遵守。啊，说法自然会被这个地方的人所怀疑，啊，为大众所接纳。那么我们在这里推行佛教的教育就很容易了啊，受罚也包括在四摄法里头啊。啊，那么这个是度诸恶啊，就是我们造作一切的恶业啊，持戒的人不造恶业了。所以戒律的精神只有八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第三忍啊，忍辱是在讲的，就是忍耐啊。这为什么这个翻经的这些大德们？这个人下面呢，他不用忍耐，他换成一个如，啊，换这么一个词。这是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中国的古人对于如啊看得很重。啊，我们读古书里头常念到，死可杀了，不可如，杀头不在乎。侮辱不行，一定不能忍受的。这些翻经的大德们一看到中国人把这个辱看得这么重，最好了，忍呢，忍辱，辱都能忍呢，还说不能忍呢，那就一切都能忍了，所以就用了这么一个字，这个不是经典上的这个本来的意思啊。本意就是忍耐的意思啊。忍这些事情呢，包括的就非常之多了，范围也很广泛。大乘经论里头也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啊。第一类呢，是人为的侮辱，无论是有意或者是无意的，都要能够忍。那人为的加害。第二是自然的这个灾害。啊，我们举个小的例子，夏天好暑啊，热天，冬天的寒冷啊，这个都是自然的变化啊，我们要能够忍受啊，这个不是人为的，是自然的。第三呢，佛法。佛法的修学要很长的时间，要有耐心啊！佛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道理，许许多多的方法，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修正自己的习气的毛病，这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就的啊，是要长时间的修学，尤其是像经上讲的，这个成佛要三大二僧期间，你没有这个耐心，怎么能成功？啊，所以对于佛法修学，要有很大的耐心。那么这个是属于忍辱，忍辱最主要的。对治三毒烦恼里面的嗔恚啊，贪嗔痴啊，
恩如不成慧呀。经上也常说，一念嗔心起，叫八万障门开呀，都是障碍呀，所有一切障碍都来了啊。所以这个学佛忍辱啊是功夫啊，忍辱是功夫，我们一定要修学啊。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人啊，世间的事情，小事要有小人才能成就，大事要大的忍耐的功夫才能成就啊。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啊。那么这是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啊，要有耐心啊。第四个是精进，精进是对治懈怠的啊，现在叫懒惰啊。懈怠这也是许多人的通病，一定啊要懂得对治。如果不懂对治，我们的成就就非常困难了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对治啊，但是对治呢要讲求有效的方法，这个是别人呢帮不上忙的啊。别人纵然帮助你呢也是有限，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民主开放啊，大家都讲自由讲人权，谁也不愿意干涉一个人啊，劝你一次两次不听了，第三次以后不会再劝你了啊。为什么呢？劝你记恨呢反而变成仇人啊，不会再说你的啊。在从前真正督促教导我们的是父母老师啊，现在老师也不会督促你，父母也不会督促你了啊。所以这个懈怠是我们今天修学最严重的一个大障碍啊。自己很容易原谅自己啊，不会原谅别人呢，他会原谅自己，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啊，什么方法让自己能够精进不懈怠来。我自己是个国内人，我这个毛病也非常严重啊。老师就是严格的教导，我们有时候还会骗老师啊，还给他打马虎啊。我在学校念书呢，骗老师的本事很大啊。我小的时候记忆力很好，所读的功课我只要看一遍大概就可以能背得下来，我有这个能力，因此在学校不念书了啊。什么时候念书呢？考试前十分钟，那个时候是我念书的时候啊。那么考多少科，我把这个书 三个月，这马上就应付考试，而且考试还一定及格。那我把这个考试卷子办完之后，自己算一算，够60分的，赶快交卷。第一个交卷，60分就够了。是是，所以我不跟人家争名次，赶紧出去玩去了。玩重要啊！那应付老师、应付家长，我年年11级就好了嘛。这家里就没有事情了嘛。我不会留级嘛，年年升级嘛。我在学校念书是这个念法的，可是我很喜欢看书，所有的时间，那学校有图书馆嘛，看书，图书馆里几乎大半的书我都浏览过，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常识很丰富，就我读的东西太多了。这骗老师容易啊，那这个懈怠不知的，到以后就想到了奖金。奖金确实可以能够把这个毛病纠正过来。老师一个人好骗的，这听众几百人在底下不行的，这个不能训练的。所以初学奖金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准备。我们在台上讲1.5个小时，自己准备的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那是一点都不敢懈怠。用这个方法学精进所以有人说是我说喜欢讲经啊，其实那都搞错了。我不讲经就偷懒了，就懈怠懒惰了。用这个方法来把自己这个毛病呢克服掉，是用这个方法。那么讲多了讲长了刚刚开始，我给大家说，最初预备的时候，这上台1个小时的1.5个小时，需要用30到40个小时的时间去准备。那么过了一年呢，预备的时间就减少一半了。大概有10个小时就差不多了，10个小时准备呀，就讲1个小时没问题了，这2年3年呢，几乎差不多，讲1.5小时，有1.5小时的准备就够了，讲到大概第10年的时候，我一天的准备呀。至少可以讲半个月了，10年以后呢，跟诸位同学说不要准备了，但是那个经要看一看，看什么呢？怕里面有生字，如果有生字，查查字典，就干这个了。所以现在讲东西不要准备了，你们有时候打电话找不到我，我都在外面散散步，我就去玩去了，在一面散步一面也念佛了，所以这个东西熟了的时候，熟透了的时候，也无论什么经典的时候都不需要准备了。这个懈怠懒惰真的是我们非常严重的一个毛病这个毛病绝对不比贪嗔痴要弱 我想比贪嗔痴那个力量还要强。所以菩萨善根唯一精进，第五呢是禅定。禅定在此地啊，我们用广义的说法呢，那就是心中有主宰，不轻易被外界所动摇，这个就是定。譬如说我们在世间必须要学习一两种技能，用作谋生的工具。我们身体在这个世间我们选择之后呢，就能够定在这个地方，这心就转了。能够专精专情，你的事业一定出人头地啊！原因是因为你精，你专，专里面就会有智慧啊！所以第六个，这是智慧呢，不若多愚痴的。这个智慧从哪来？智慧是从定当中来的。佛法也是如此，在许多法门当中，我们也要专学一门，这叫定啊，定于一人，那就对了。纵然自己能力很强，同时可以修学十多个空，这是能力很强的人。如果要有大成就，还是要转啊，唯有专精才能够有伟大的成就啊！学业、事业、佛法的修持都要专精啊！专精就是禅定啊！啊，我们的意志能够集中，精神能够集中啊，不至于分散。所以禅定就是备至散乱的啊，使我们的精神意志能够集中啊，这是成功的秘诀。第六是智慧啊，这个大乘经上常讲的般若啊，般若是梵语，翻成中国是智慧的意思啊。那么般若他不把它翻成智慧，保留的原因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叫尊重不凡啊，古来的第一个翻经的法师啊，用音译，然后再加以注解啊，以后译经的大德呢， 那么东园这个令啊，就是尊重这个。那么第二个意思啊，怕我们一般世人对于这个名词产生了误会，因为他这个地方讲的智慧是真智慧，不是我们世间人常讲的聪明智慧。世间人这个聪明智慧，佛法里讲的叫做世之变聪啊，世之变聪不是智慧啊，有这么一点差别啊。为什么呢？这个世之变聪是从意识里面生出来的啊，也就是我们常常讲从我们的思维研究啊、推论判断当中产生的啊。佛说这个是世间人的聪明啊，不是真智慧。真智慧从哪来的呢？总之真智慧是从禅定当中来的，换一句话说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啊。清净心不需要思考，不需要研究，不需要推断，自然明了啊，一即出就通达就明了，这叫做智慧。整个佛法所求的就是求智慧啊，因为智慧是从定当中来的。那么定在佛法修学里面呢，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环了啊。这个是因戒而定，因定开慧，所以定是佛法修学的枢纽啊，最重要的一环。这个慧的修学有两种，一种是从定里面生出来的，这个是肯定的一个方法，正确。另外呢，是从读书也是一个途径，所以古德教给我们一方面修定的，一方面读诵大乘经典，两个方法同时用。从前我在李老师会下的时候，他老人就告诉我，我们用念佛的方法修定，在研究经典的方法帮助开会啊。他老人家举个比喻，比如说你单独修定要开会的，需要甚远的时间，如果同时一方面去研究大乘经论，可以把开会的时间提前到5年6年就能得到啊。那么这也是佛家常讲的正住双修啊，是以修定为正修啊，以这个读诵大乘为助修。读诵大乘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完全读诵，根本呢不求解义啊，不求啊这个经怎么讲法啊，不要去研究它，就是一味的读诵。像有很多人 念《法华经》啊，这个在中国、在日本、在韩国这些地区读《法华经》的人特别多啊，那是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法华》的分量啊非常适中，一天每一部大概需要5个小时啊，这5个小时心地很清净，就是修定了，一天能修5个小时的定很难得啊，决定不能够研究，说一面读一面研究这什么意思，那就完全破坏了，那不是修定啊，我们的这个目标就达不到了啊，所以读经是修定的一种方法，这个诸位要晓得。如果研究呢，是另外找一个时间啊，你可以去思考它啊，或者看古今这些大德们的注解，作为自己研究的参考资料，这也很好，这个也行啊。但是诸位要晓得，一定要以读经修定为主，那就对了。否则的话，你这个经的注解啊、注疏再熟，讲的天花乱坠，你就智慧不能改，你所得到的是世智变走啊，不是真智慧，真智慧一定从定中得到啊，所以那才叫真正有悟处啊，会开悟啊啊，所以不是你看得多会开悟啊，不是，是你心清净会开悟。那么这个六种是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皆无修舍的纲领啊，也就是以这个为修行的标准啊，你不施动智兼贪，以持戒对治无为啊，不造无义；乐如对治嗔恨，以精进对治懈怠；以禅定对治散乱啊，这个心散乱；以般若对治愚痴。啊，所以它叫做六度啊，度什么呢？就是度我们这些毛病啊，是度的。可见得它这个六大纲领不是度别人，纯粹是度自己啊。这个贪嗔痴这个六种啊，是我们的病啊，病根啊。世尊教我们这六种方法是药啊，我们用这副药来对治我们的毛病啊。那么这个叫做真正的修行啊，作为是功夫用的得力呢，如法呢，药到病除啊。这六条大乘经典里面讲的非常之多，说的最详细的是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里面那是有很大的篇幅， 因为他那个孟月章，他有一本运啊，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为我们说明。另外像华严经里面也说了很多很多啊，华严经这个单单讲布施差不多就讲了将近100种啊，财布施里头有外财有内财，内财就身体头目脑髓都可以布施了啊，所以讲的非常的详细啊。同学们如果要都知道一些呢，还有就是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周芷安居士的《心经全注》，那个里面呢也收集了不少经论呢对这一方面的开始啊，这是很值得我们初学人呢做参考的啊。这个姜居士的讲义跟这个周芷安的《心经全注》啊，分量都相当之大啊。我们初学的人呢，可以把它当作佛学常识来看啊。那么对于大小乘的名词顺序解释的特别的详尽啊，这个是想深入经藏啊，那的确帮很大的忙啊，帮助我们研究佛法。研究佛法首先对于法相名词要熟悉啊，要知道的透彻，然后读一切经典，这个疑惑就少了啊，自然就会懂得了经里面所说的意思。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此地了。